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士师记。士师记呢比较好读，应该说大概讲的内容呢是以色列人有一部律法，然后有了一块定居的土地，那么他们能不能在这块定居的土地上去遵守这部律法呢？那么士师记记载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也是他们领受律法进入应许地以后第一段在应许地里面的固定生活。之前呢一直是游牧生活，现在固定下来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标准，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的，什么是恶的，圣经里面给的原则非常清楚，是遵守摩西律法呢就成为正的事儿，违背摩西律法的呢就成为恶的事儿。这就是士师记里面对他们正恶、正和恶的一个区分标准，不是以某个人说了算，也不是以哪一个民族说了算，而是以摩西的律法作为准则。我们知道摩西律法从上帝来的，所以我给大家第一讲呢介绍过士师记的简介背景，我们下面呢可能会分三讲的时间给大家把士师记介绍完。我们今天介绍第一讲就是介绍士师。那么之前呢给大家先了解一下地图，因为读士师记里面涉及到好多地名，涉及到人名，要知道他们外面的外敌究竟有哪些。那么士师记里面涉及到的外敌主要来自三个方向，北边主要是两部分，一个是米索布达米亚人，还有一部分叫延宾人。那么南边呢有两部分，西南和东南两个角上来的，有腓尼斯人和亚玛利人。那么东南角上呢有摩押人、亚门人和米甸人。那么这是士师记里面记载的主要的他们的外敌。另外呢要把每一个支派的分布区域大概知道一下，因为这边士师呢都是在发生在某一个地区，不是整个以色列全境，所以有可能同两个士师同时在一个时段工作，但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区域，所以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记载出来说哪一个士师和哪一个冲突多少时间，只记载说哪一个士师使以色列和平多少年，如果你把那个年数加起来的话超过500年了，所以你就知道士师之间是有重复的，有重叠，所以这张图大概要在你的脑子里边，然后我们才能够读明白。好，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待在应许地里面，而又不把应许地里面原来承诺要把赶出去的人全部赶走呢？圣经上有明确的记载对这件事，注意这里面的用词。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也就是说下面这些外邦人待在应许地里面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特意留下来的，有一个目的。圣经用了两个字，试验。试验什么呢？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指示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以前的人经过摩西和约书亚带领，经过这些神迹奇事的人过去以后呢，新出生的人没经过这段历史，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子孙这一代人，你跟他讲中国的三大战役啊，讲毛泽东啊等等这些事，他们就没什么概念，对吧？但是对我们父母的呢，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他们就对每一件事每一个词汇他都很敏感。那么这代人不知道，然后说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注意下面有两个动词，知道学习未曾晓得的事，也就是说类似于我们今天说历史，让他们要去读这段历史，知道说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那么留下的有哪些人呢？有腓尼斯人，有迦南人，有西顿人，有西魏人。这些人留下来，本来上帝说你们留在那儿是要看看以色列人能不能遵守我的诫命，上帝希望他呢做一个正面典范，意思是说这部律法已经到了，这是神的选民，有神迹奇事曾经伴随过他们，他们应该做一个非常好的正面典范。结果呢以色列人呢就允许这些迦南人、赫人、摩利亚人、亚摩利人和比利西人都住到他们中间，然后干什么呢？他们娶他们的女儿为妻，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作为招的女婿，然后呢侍奉他们的神。也就是说这三件事在整个违背摩西律法里面，是在士师记里面把这三件事看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这三件事合起来是一件事。你娶媳妇回来以后说女儿嫁出去，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外邦的神引进来，你自己进入偶像崇拜，说这就成为以色列人行恶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一个罪恶，就是这一项拜偶像。说这几件事呢，我们要非常小心。好，我们下边看第一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呢，记载在圣经第三章里边，发生的地方呢，大概在北方。原因呢，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哪些呢？忘记耶和华神，去侍奉巴利和亚舍拉，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当地的偶像。他们做了这两件事，把真神忘了，去拜偶像。那么外敌是哪些呢？是米索波大米亚的王叫古山利萨杰。古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查一下字典的话，原文里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双倍。那么后边这个词不好啊，什么叫利萨杰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比较邪恶的意思。我不知道我们起名字为啥起这个名字，就是他不是一般的邪恶，是双倍的邪恶。这么一个王，他是从北边下来。好，这些人呢下来以后，把以色列人统治了八年，也就是说有八年时间他们在经历外邦人的这些对他们的虐待。所以圣灵上帝就行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是加勒兄弟的基拉斯的儿子叫俄陀涅。这里面出现名字大家应该知道，谁？加勒。大家知道加勒是谁吗？约书亚记的时候征战的那位老将军，这还有印象吗？封地的时候特意把这个人拿出来说了一遍，就是他，80多岁还披挂上阵，就是这位老将军。那么这位老将军的兄弟里面有个儿子叫俄陀涅，那么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一位事实。这个事实出现以后呢，圣经对他的记载非常简单，没有太多的话语，说他把这些外敌打出去以后，让以色列国家太平40年。说这个记载非常简单，你在圣经上看不到其他的复杂的东西。那么第二个事实呢，相对记载的比较多一点。第二个事实呢，记载在圣经的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发生的地点呢是东南部。那么东南部是哪些人呢？摩押王。我们知道摩押和亚摩是谁的后代呢？罗德的后代，对吧？大家把历史创世纪里边搞，罗德和他的女儿和大女儿二女儿各生了一个孩子吗？一个就是摩押，一个就是亚门，就是这两个。那么摩押王住在东南角上，这些人上来攻击以色列人呢，让以色列人同时和这个亚玛利人合起来，一起来攻打一个城市叫棕树城。大家知道这个城市是哪吗？就是耶利哥。这个城市如果大家读约书亚记的话，就是耶利哥城。所以你看这里面提到好多名字地名，我们需要和以前的东西要挂起钩来，这样读的时候才容易读。这帮人上来以后呢，把当时住在这个约旦河边上的这几个支派统治了18年，欺压他们18年。于是呢他们受不了，向上帝求，那么神就给他行起一位士师。这位士师呢就是以户。以户是哪个支派的人呢？圣经要告诉我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出来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蛮有点崩脸，可以说蛮有点继母。他打败了这个摩押王以后呢，让这个国家太平了80年。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左手好使，我说是左撇子，哎，他左撇子。那么这个人的记载呢相对多一点，如果你把圣经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记载了一件谋杀案。就圣经里面好多今天发生好多事情，你在圣经中找到原型，一件非常独立的谋杀案。也就是说以户去为以色列人出气的时候，他不是带着大批军队去屠杀，他是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杀，去杀谁？去杀摩押王。所以在圣经上记载说，这个人啊，上帝召他的时候呢，他去办事，他说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摩押王。这摩押王呢叫以基流，他去之前他就是打了一把剑，双刃的剑，你知道他左撇子，他把剑藏在右脚上右腿上面， 这样他抓起来方便，对吧？这圣经记得很有意思，藏在右腿里面，然后去送礼物，把这个礼物送到摩押王那儿之后，离开了，走到半路上，他让那些人其他人说：“你们回去吧，我有事要回去，要返回去重新见一下王。”于是他返回来，他回来告诉王说：“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跟你谈。”然后王就吩咐手下说：“退下！”底下人都退下了。你知道他干什么事儿？他就用他的左手从右腿上扒出来那本双刃的刀，直接捅到摩押王的肚子里面。就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而且描述的你感到很残忍。下面怎么说的？你看，他左手从右腿扒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柄都刺进去。王很胖，王的肥肉把刀都夹住了，所以刀都扒不出来。然后后来说，因为他的肚腹没扒出来，所以直接穿透到那面去，你就知道他用了多大劲儿。所以你当你读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很多非常详细的东西。其实你说这件事情要那么详细要告诉我吗？不见得。但是圣经这么记载，就说明神在用这个人的时候，以非常特殊的那种方式来拯救这个民族。所以他把摩押王给杀了，然后他把车门关上，他下楼了。下楼以后呢，底下的人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事了。那么以后出来了，底下的仆人一看啊，客人走了，王呢？他一想，也可能在上面上厕所了呗。圣经说也可能在楼上上厕所了，就没管他。过了一会儿，发现不对吧？这么长时间呢？上去一看呢，王已经死了。那么就在他们耽搁这一段时间呢，以后就逃出了他们的这个追杀圈。那么在这之后，以父才把以色列人带去攻打摩押的军队。这个圣经只用了几句话就搞清了。圣经说以父带头前面引路，因为他去了一趟，他知道人在哪里，对吧？直接就把这个摩押王杀了，然后把他的士兵杀了，然后说守住约旦河的渡口，不允许摩押人逃回去。我们知道摩押人在东南角，他要到以色列这边来要过约旦河，对吧？所以他把约旦河守住，不让他们跑，一共杀了有10000多人。那么圣经上对这位士师呢，就详细的记载了这一次独立的谋杀事件。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你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圣经上那怎么写这么一个故事，写这么长是很费劲的，你知道吧？要花很多钱的。好，这位士师呢比较稍微简单一点。第三位士师叫山加。这位士师呢，圣经中对他只记了一句话，说这个人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18年，然后用一根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就搞定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背景，对他的理由原因以及他失事过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和平了多少年都没有记载，就一句话，用一根棍子打死600人，而且是非利士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在哪吗？我刚才看那个地图吧，西南角，就是南边的西角上就是非利士人居住地，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这个地图一定要和今天的以色列地图挂上，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这一带，就是当时的非利士人居住区。好，第四位士师呢也很有意思，叫底波拉，这是一位女士士，这士士里面一位女的，她针对的外敌呢是从北方下来的，是夏所王严兵率领北边的这些军队下来攻打以色列人，他的将军呢叫西西拉，带兵的将军叫西西拉，那么这批人呢一共奴役以色列20年。于是呢，上帝就兴起一位女士士，这位女士士呢叫底波拉，是以法莲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以法莲在哪吗？以法莲在整个以色列城的时候是中部，但是耶宾呢是在北部，也就是中间隔着大概有几十公里的路的。以色列本身不大啊，有几十公里的路。那么这个士士把耶宾王赶出去以后呢，以色列太平了40年，这是一位女士士。那么这位士士呢，圣经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呢很有意思， 大家要值得去思想的，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要值得思想的。因为他是一位女士师，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上去到这个拿佛他利，因为拿佛他利的最北边啊，也就是北边的人进来之后，首先欺负的就是拿佛他利这个支派，所以他到那儿去说，把那个支派的头叫巴拉招过来。招到这儿来以后，他说：“你率领一万拿佛他利和西伯伦人上到伯山去，我必把严兵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和全部的军队到达一个地方叫基顺河，我要把他们带到那儿去。”然后呢，你到那儿去，你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也就是说，这位师士呢，他原来的意思呢，不想自己亲自出征，他是想把北边这两个支派的人叫下来说，你们带兵上去，我呢，把上帝的话传给你，神要把这些敌人带到这个区域，你到那儿去把他们打败就行了。然后你知道上面这个统帅怎么说的呢？这个统帅讲的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的话，我就不去。”这是我读完这一段故事里面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因为女士是告诉一个支派里面的首领，他是个男的，巴拉，结果他的回答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是这个师士的话，或者说你读完这句话，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呢？那么底波拉这么说的，底波拉说：“好，我与你同去，但是我要去的话，你在所行的路上就得不着你该得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就与巴拉一同上到基迪斯去攻打外敌。那么这个地方稍微给大家停一下，为什么一个女士是带兵打仗去，男的不去，这个荣耀就没了呢？我就要想到创世纪里面去，对吧？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最开始造好以后就设立了一个次序，新约的时候也讲得非常清楚，对教会对家庭神设立了一个次序，这个次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这个次序是一清二楚的。但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次序，也就是说上帝有时候他在对某件事情，他说找谁算账呢？找亚当，找那个男人。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今天来说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教会姐妹比弟兄多一点，是吧？好多教会姐妹比弟兄多，好多重要的施工上面姐妹们比弟兄们积极，而且做得很好，但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如果我们弟兄们脑子里都在想说，哎，这件事姐妹去干去，那我们就陷入像经文里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去，实际上不是一个好事。弟兄应该担起自己的责任，弟兄是头，是我们教会里面应该担弟兄来担责任的。所以弟兄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加思考一点。如果说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去担责任，我们丢掉的是荣耀。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位女先知说，好，我可以陪你去，但是你所行的路上的荣耀得不着，它会归在我头上。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好好去思考。其实上帝给我们做头，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权柄去管辖什么东西，而是说神的荣耀在你这个地方，你要珍惜这个，这是你的职分。所以我们对创世纪一定要理解好了，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果子是夏娃吃的，最后责任谁担呢？亚当担责任。所以这个是上帝这么做的。将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上帝问说，你们的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回答，对吧？我们需要拿出我们的事实来回答上帝，我给你的荣耀你怎么用的？所以弟兄们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好，这就是他们征战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女士是她是住在这个地方， 最北边的外侵的敌人进来以后，首先到达的地方呢，就是拿弗他利，然后就是西伯伦。那么按照原计划呢，他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打仗，也就是吉底斯。你为啥老在这儿打仗呢？大家对地理位置有没有了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叫基逊河，对吧？那么基逊河两边呢有一段平原，这块平原地方呢就叫耶斯列平原。这个在圣经里面经常会出现，这个地方发生过非常非常多的重大战争，都发生在这儿。为啥呢？因为那有一块平地。那时候的打仗和今天打仗不一样，那时候的打仗都是人口打仗，对吧？平地是真正大家摆开对阵的地方，但不像今天的山里藏着，那时候是要摆开对阵的，要看我们三国演义一样，对吧？你要大家面对面，你吹一个我吹一个，这样对阵战争的。所以这个地方发生过诸多的战争，如果到后面去看的话，好多的人死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地方战争很多，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这场战争呢就发生在这儿。圣经记载的非常简单，底波拉这一个妇人，他把战争军队直到外邦人所有的地方，将就把西西拉这个军队全部给他打败，一人不留。他是一个妇人指挥的，但是西西拉呢跑了，其他的兵给杀了，他跑了。他跑到哪去呢？跑到一个叫基尼西西伯子妻叫雅意的帐篷里边去。雅意是一个太太，对吧？一个做太太。他跑到那个太太的家去，因为这个耶宾王原来和这一家呢有过关系，所以呢这个雅意呢就去迎接西西拉这位将军。他说西西拉将军，王请王主进来吧，不要惧怕。那么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于是呢这个雅意就用一块被子把他盖上包起来，一个是隐藏的意思，因为他可能有点担心害怕，另外也犯困了，对吧？就把他盖起来。那么西西拉呢就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然后这个雅意呢不但没给他水喝，给他奶喝，奶的喝，而且把被子呢又给他盖上。这段描述非常详细。那么西西拉就对雅意说了，说请你站在帐篷的门口，如果外面有人来问说有人在这里来过没有呢，你就告诉他说没来过。这实际上是一种警卫性的说法。那么西西拉因为疲困呢就睡觉，这时候你会发现雅意呢就取了订帐篷的橛子。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以前那个订帐篷的橛子是用木头这么长啊，前面是尖的，手里面拉着锤，然后就把这个橛子从这位西西拉的鬓角钉进去。注意圣经上写的，手里拉着锤就轻巧巧的到他的旁边，将橛子从他的鬓边钉去，钉入地里。你就发现这些描述啊非常详细，非常详细。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个施事底波拉带领着以色列的人，这里面有北边的将军在里边。可是你会发现圣经最后呢结局的时候，这位王呢确确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上，神并没给他交给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将军手上，对吧？所以你有时候需要反思一下，如果弟兄真是不愿意出头的话，上帝未必把这件事交给你去做呀。上帝说我可以让这位将军死在一个完全手无寸铁的人手上，可以不需要你们将军去征战，但是如果我让你去你去的话，我可以把百万大军交到你的手上。大家知道这个反思吗？说你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记载的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说，这位将军死在一个手无寸铁的妇人手下，用钉帐篷的橛子把他钉死，而不是由以色列人的将军把他杀了。说这个是第四个事实。好，下面一个事实呢是第五个，基甸。这位事实呢是圣经里面有详细记载的，我们值得去一个一个去读。这个事实发生的事件呢是在东南部，也就是有米甸人。那么以色列人心耶和华看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米甸人就来入侵，管辖他们七年。那么这时候呢就有一位从马拿西支派出来的一人叫基甸， 这个人把米甸人打败，那么以色列这个境内呢就平安无事了四十年。这个人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他把外邦的偶像给拆了，第二个人是这个人总是求证，他做每一件事啊都要证据，没证据他不干。这个是基甸这个人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看。首先看基甸怎么蒙招的，米甸人入侵的时候，米甸人入侵的时候呢，圣经上记载呢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读明白没有，大概原话是这么写的，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就在山中挖洞挖穴造营，那读完之后感觉什么意思啊？吃挖洞广积粮干嘛呢？让人欺负的不能待在这个明处，要待在暗处，主要老钻到洞里去。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子后，那么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的这些人都上来了，他们上来的时候怎么上来，可不是带着兵上来的，他们来的时候是带着帐篷，换句话说他来的就不想走了，就这意思，他带着帐篷来的，安营扎寨住到这儿，然后干什么，把你所有的土产都拿去，牛羊一个都不留，全部拿走。圣经说这些人多得像蝗虫一样，他们人和骆驼又很多，所以你就发现米甸人干嘛来了，种地的时候他不来，干嘛呢？犹太人去种地，呵呵，你们去种，你们去，我来帮你收，呵呵，这就是米甸人干的事。所以你看外地入侵的时候，不是说他没事过来打打你，他是有的放矢的，你去种，种好了你去养，养好了我来替你收，这就是米甸人干的事。所以这个民族进来以后呢，很就兴起一位师使叫基甸。那么基甸这个人上帝怎么招他呢？和其他所有的这个招法不一样，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写信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位人，有个先知跟你说，大能的某某某弟兄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感觉怎么样？好啊是吧？好啊还是咱们有没有紧张？你会感到很紧张还是很放松啊？你看看基甸怎么说的，当神的使者这么告诉基甸的时候，基甸说，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至遭此不幸呢？就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说耶和华与我同在，这是第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过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那他现在这奇妙的作为现在在哪呢？这就是基甸听完上帝的呼召以后讲的话。怎么样，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很负面。他说上帝跟我同在，我咋没感觉到呢？你瞧瞧我现在的处境啊，这像上帝同在的样子吗？这就是他的说法，有一点抱怨的意思。然后下面他说，如果从现在的现局判断的话，上帝不但没和我同在，早都把我给丢了。这就是他的态度，他的说法。他说所以他把我们交给这些米甸人手里面，你瞧瞧我们光种不收，他们是光收不种，还说上帝与我同在。注意你看这些对话很有意思。那耶和华看基甸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裁剪你去吗？其实上帝并没有对基甸做出抱怨，也没有指责他，他说你光看到现在的结局吗？你不要忘记我现在裁判你去，你去还是不去，对吧？那么基甸就说，他说，主啊，我有何能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穷的，我在我们的父家呢是微小的，我凭什么去拯救以色列人呢？下面耶和华的对话说，我与你同去，我要和你一起在一起，你就必击败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当时的米甸人是很庞大的，他说你要打他们就像打一个人一样那么简单。你这段对话你有没有想到神怎么招摩西，是吧？摩西也是三推四推，对吧？你会发现基甸同样的说法， 他说什么？耶和华和我同在？不太像，早把我丢了。然后说你差遣我去，我凭什么？我有什么能力？一没钱，二没权的，你差我去啊？然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这是神给你最大的应许。神要让你做一件事，只要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大败不去，肯定后面没事。好，现在圣经下面记载一连串的这个人的求证。这个人其实当上帝说大能的勇士，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肯定是有能力的。但是圣经对他的能力没有做任何其他的描述，只描述了他怎么求证。他求证的第一件事，基甸就说了，说我若在你的面前蒙恩的话，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你要知道他只要一个，使我知道和我说话的就是主。他要证明什么呀？你别给我冒充一个来，让我随便去送命去。我的确认你给我同在这位就是上帝。他说怎么确认呢？你先别走，我去准备点礼品，实际上就是祭物，我来献祭。如果献祭成功的话，说明你是真的；如果献祭不成功的话，说明你是假的。那么圣经上这个事情发生过，我还知道撒母耳吗？撒母耳和那个偶像的祭司拼气势的那个祭司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用献祭做的？点不着火，急的，对吧？这个地方就是基甸做的一个实验。那么基甸就回去了，准备了一只羊，然后呢做了无酵饼，他又把羊肉和饼放在筐子里面，然后还沏了一壶汤。你说那个献祭正常做法是怎么做呢？搞一个台子，把肉放在上面，点着一烧，如果一点着的话就烧掉，说明是献祭成功了，如果点不着就说明有问题。哎，你说这是怎么做呢？神的使者告诉基甸说，把肉把饼放上，然后把汤浇上。哎，那就是我，你说基甸，你说他浇不浇？浇，敢浇吗？浇上去怎么点着啊？这不跟点 X40 啊，你的祭物上面浇上汤怎么点着啊？他就浇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伸手用手中的杖一点呢，所有的祭物都被烧尽了。是不是就想起撒母耳那个做法，很类似的做法？都烧完以后发现什么？天使不见了。啊，那你是基甸看到这个你感觉什么样？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也就是说神悦纳他所献的这个祭物，这是真神。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求证。下面他求证第二个，基甸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就说，这下坏了，你如果是假的话还好了，这是真的话，我不是看见神了吗？这是基甸的第二个想法，是不是？如果是真的，我不就看见神了吗？他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我这个字念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那我就死定了，活不了了。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里面讲，人是不能见神的，对吧？人一见神一定会死的，而且过去的人也没有这么过来的，所以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基甸，你说他脑聪明吗？他很聪明，他一验证说这位是真神，他说坏了，我死定了。哎，结果你会发现耶和华对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这是他的第二个求证。这个求证告诉我们什么？死和不死不是你说了算的，对吧？是你看见的那位让你活着，你就可以活着，那位让你死一秒钟也多不了，是不是？所以你能看到说赦免的权利在上帝，这件事情不要验证，赦免权在上帝，没有人可以决定生死。这是第二个求证。下面他还做第三个求证。那么基甸就对神说，他如果你照着我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话，我要做一个实验，我取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面，明天早上我要看到一个现象，羊毛上面有露水，其他地方没有露水，那我就认为这是真的。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羊毛上有露水，其他地方没有。圣经说果然看到羊毛上有露水，将羊毛拧一下挤一下呢，挤出一盆水来， 我不知道他放了多少斤羊毛。所以秋羊毛这件事呢要小心一点，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照秋的啊。机电这么做证明机真的非常详细，但你说这件事情他干嘛呢？他为啥要这么求证呢？他要求证他去做的这件事情的确是神的施工。其实他的每一个求证是有他背后的原因的，他不是随便来的，他首先要求证神是不是真的，然后说坏了，真的话我死定了，神说没事。然后第三个他说，如果你让我去的话，我确定这是你让我做的事儿，你是真的。第二件事，你让我做的事儿是真的，这是他求证的第二个。所以这件事一做以后，他发现这是逃不了的，这是真的，我非做不可。然后他说不行，也可能是自然现象，你再给我一个证据反的，我再拿一坨羊毛今天晚上放在外面，明天早上起来我要让其他地方都是露水，羊毛是干的。这个人还是蛮有点科学实验的脑子啊。做一个可臭。那么结果呢，过了一个晚上呢，神果然如此行，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呢都有露水。那么这个求证他在干嘛呢？他在证啥呢？上帝是真的，对吧？上帝赦免了我，这件事情是上帝的事儿。他还要证一件事，这件事是不是非我做不可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反来覆去，反来覆去，证完又证来证去，干什么？这件事情是神的施工，非我去做不可，他逃不了的。这他求来求去的，对吧？求了这么多的证据，好，那么证据求完了，他也确定了，神是真的，神能赦免我，事是神的事儿，这事非我去不可。那怎么办呢？下来的雪兵了，对吧？我的雪兵去打仗嘛。他弄了大概有个几万人，就是说22000人。结果耶和华跟他说：“基甸，人太多，22000太多。”于是呢，他就告诉他：“你宣布了，凡是胆怯害怕的人，可以回家了。”基甸这么一宣布呢，就有一大半人走了，剩下10000人，对吧？现在又只剩10000人。然后耶和华过来说：“基甸，人还太多，10000人用不了，免得你这个事做完以后，以色列人说：‘瞧瞧，我们自己搞的，和神没关系。’”那上帝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把这10000人啊带到河边去。其实基甸并不知道到河边去干啥去，就带到河边去，我要到那儿呢替你试试这些人哪些人能去哪些人不能去。于是基甸呢就把这10000人带到河边去。那么耶和华对基甸说，凡是用舌头舔水像狗喝水那样的站起来单列一排，他说凡是跪下喝水的人站起来全部单列一排。现在剩下的呢，没有做这两种动作的剩下的人呢只有300人。他们干嘛呢？他们用手把水捧起来开始喝了，到河边那就喝水去嘛。这300人，那么上帝就说好，就这300，剩下的都回家了。于是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潜水的300人来拯救你们，将米甸交在你的手中，其余的人各归各家去。就这么散去了，22000人选来选去，最后选了300，对吧？所以说猜中猜的很厉害吧。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要这件事情要建立什么？这基甸要建立一个信心，我和你去打仗，你不要急着方面你有多少人你有多少兵，我和你去，这是他的重点。好，于是呢基甸就将这300人呢分成三路。你注意下面他的战术挺高明的。第一，每人手上拿一个号角，一个手上呢拿一个空瓶子，瓶子里面装着火，那时候没有手榴弹啊什么之类的，我估计那瓶子里面装着就是那种能够引火的东西吧，这火把。然后把这100人一路分成三路，然后到了三更天大概什么时候啊？就是晚上最黑的时候，对吧？ 我们中国人这个点根那时候没有种点，三根实际上是最黑的时候，对吧？对啊，就是天最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基甸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给我捶脚，然后把瓶子里面的火拉出来，一边捶脚一边摇着那个火。那么干嘛呢？这300多人就左手拿着火把，右手吹着号角，然后喊一句话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就喊这句话。这句话一喊以后呢，注意下面的词，就是300人都捶脚，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相互击杀。到底谁杀谁呢？米甸人自己开始自相残杀。换句话说，他用这种捶脚和火的这种方式呢，把整个这个米甸人的军营给搞乱，都不知道谁谁，反正看见就想杀人，互相杀开了，这就是上帝的作为。那用得着300吗？用不着，300都用不了，对吧？于是呢，他们就开始逃，逃到一个叫利希底拉迪伯的哈士他，直逃到他们靠近他巴的亚伯米何拉那个地方。我一会儿有地图给大家看。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把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拉西全境的所有的米甸人全部赶出去。圣经对这一段记载呢非常详细，非常详细。所以你就会看到神在亲自为他们征战。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读到好多上帝征战的时候可以下冰雹，是吧？可以放蜜蜂。到这儿呢，让他自相残杀，自相残杀。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做法。那么这张图呢，大概就告诉我们他们当时的战场在哪。米甸人生活在西南区，那么他们入侵以后呢，上升到这个区域，也就是马拿西、亚舍、亚拿佛他利居住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还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耶斯列平原，所以好多战争都发生在那个地方。那么最后把这些米甸人呢，一直赶过约旦河，赶回他们的老家去。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五个事实。这五个事实圣经里面其实每一个人的记载方式呢大概是相同的，哪些人入侵了，欺压以色列人多少年，然后这个事实呢有什么神迹奇事把这些人赶出去了，然后国中太平多少年，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记的。但是每一个事实的不同的是他们有些详细的故事在里面。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故事里面就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第一个要给大家强调呢，就是这个头，我们教会的头是基督，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概念一定要在我们脑子里面。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的弟兄，弟兄要做好带头作用，就起好这个头的作用，把这个家庭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男人的功效，是男人在上帝面前的荣耀。第二个求证，这件事情呢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尤其是在施工上面有负担的人，无论做什么施工，你一定要求证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悦纳还是神不悦纳。当然你不用像基甸一样买只羊杀那儿看看烧不烧，你不要做这种实验啊，这种实验不是给我们做的，但你需要求证这的确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你需要知道赦免权在神，不是我们人能够说掌控生命的，赦免权在上帝。第三个，要知道这个施工是上帝的施工，一定是上帝的事儿，上帝会亲自做。第四点，要确定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这件事情你去做，以仆人的身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求证呢很重要，对我们今天施工的人很重要。但是想告诫大家，不要轻易的学习基甸的这些做法。我也明天早上弄点羊毛外面试试，不一定好使，我告诉你不一定好使。这种事情我们要非常谨慎。圣经里面好多例子不是你随随便便可以学的，是吧？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学的。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模式，就是背后的逻辑思维，我们也该学的。但是具体的事件呢要谨慎，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去求羊毛，不一定在你的身上那么应验。所以这件事情呢给大家一小点记忆。 我们下一堂课呢，把剩下的那几位士师介绍给大家，好吧？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那么和往常一样，我们所有课程都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回去以后想继续听的，或者介绍给你的朋友去听的，没有问题。